简单好玩有干货。大家好，欢迎来听力哥说理财。今天力哥要聊一个悲伤到令人感到绝望的故事。话说啊，这些年前两年不是 P2P 经常跑路吗？如果你是一家跑路出事的 P2P 公司的客户，钱都打水漂了，哎呦，那已经是倒了八辈子霉了。但如果你是这家企业的员工，那你有可能会被打入无间地狱，永世不得翻身。力哥知道我的粉丝中有不少是金融理财行业的从业者啊，还有更多的人是看到了金融理财行业的前景诱人，一直跃跃欲试想转到这个行业里来的年轻人。但其中大部分人并没有足够高的学历，或者说原来的专业和工作经验都不对口，再加上又没有相关的证书做敲门砖，所以往往收入比较高的银证宝的中高级段的级别的那个职位啊，你根本是轮不到他们的。而银证宝的初级职位，尤其是证券和保险，不需要太高的门槛的那个初级职位啊，说白了呢，又跟房产中介一样啊，就是说上司教你一套应对客户的话术，然后就出去卖卖卖。当然大部分人收入也很低嘛，所以他们离职率也比较高。相比而言呢，很多没有学历或者证书或者经验要求的这样的一些个 P2P 公司，哎，就能够获得很多年轻人的垂青，希望去搏一把。因为乱世机会多嘛，看看说，哎，互联网金融这个行当里面会不会能够今后闯出一片天下，获得更高的收入。但是要注意啊，互联网金融行业的风险也是远高于传统金融的。这是过去那些年里面啊，经常会有刚入职某家 P2P 公司的年轻员工，在自己摸索学习理财知识的时候，哎，认识了力哥，结果呢，看到力哥说那么多 P2P 公司有问题，哎，就会在后台问说，哎，力哥，请问一下我们这家公司靠不靠谱啊？因为哪怕他就在这家公司里，但是他因为做的是最底层的销售，所以公司的实际运作情况，尤其是资金运作情况，他也完全不清楚。所以今天力哥就来说这三个故事，希望能对你有所警醒。第一个故事，有一个当天财富的理财产品销售啊，原本呢日子过得挺好的啊，也有孩子，然后呢就不对了啊，有快鹿集团后来出事了嘛，当天财富金鹿财行不都出事了吗？结果他的世界瞬间坍塌。这出于对自己公司的信任啊，那当然也是更是出于这个业绩考核压力吧，他自己赚到的钱几乎都投入到了当天财富的理财产品里面，所以这钱都拿不回来了。那这已经是个天大的悲剧了，但还不至于令人绝望到窒息，因为本来就是年轻人嘛，不管是积累了几万还是几十万，哪怕这个坑把自己过去几年的积累都给一口气给埋了，只要你是人还好啊，没有缺胳膊少腿，没生病，只要有专长，肯努力，敢拼搏，那未来还是可以有很多新的机会让你再把这个钱一点一点赚回来的，对不对？年轻人嘛，怕什么，大不了从头再来。但金融可怕之处在于它的杠杆放大效应。众所周知啊，所有的金融行业销售和那些个传销公司其实是一样的，公司培训就是让你从身边最亲的亲友开始下手，给他们洗脑，让他们来买你们家的产品。不管是你销售的是传销的啊，什么化妆品保健品，还是保险公司卖的储蓄保险，或者是 P2P 公司卖的理财产品，都是这个逻辑。所以一个在公司领导看起来称职的理财销售，他一定是会把自己身边所有的人脉关系，所有的亲戚朋友都通通拉下水，你才是一个好的销售。那这位小伙子也一样啊，他也是想尽一切办法把自己身边的所有亲友都拉下水，因为他们相信你的推荐啊。而今天中国社会超过 90% 以上的人是根本不懂理财的，他们在面对未知领域的时候，本身想赚钱，有贪心，但是又更相信他亲人或者朋友的推荐。就是说什么意思呢？这个人不但得看起来很专业，那实际上专不专业他们不知道啊，更重要的是啊，必须是我的亲戚、死党、哥们、姐妹淘，我相信这么跟我关系铁那么好的人 他一定不会骗我，所以我买。很可惜啊，他们不知道，就算你这个哥们儿姐妹淘死党，他是不会故意骗你的，但可能他自己也一直被蒙在鼓里啊。和你关系没有那么亲那么近的人，牵扯到钱财问题时，多少都是会防着你一点啊，就是说你这人推荐靠不靠谱啊，你不会合伙来蒙我吧，不太会说什么碍于情面啊或者怎么样就真的买了。但是你身边跟你至亲的人，他们是真的相信你啊，他们是真的相信我大侄子是不会坑我的呀，年年过年都是在一起吃饭的，我从小看着他长大的，他怎么会坑我呢？所以他们相信你，他们买了大量的你推荐的理财产品。所以实际上你的推销效果最好的最优先的客户一定是你最亲近的人，你的父母兄弟姐妹二叔大婶三姨中学同学大学室友，对不对？尤其是很多老年人啊，你的长辈，他们根本没有什么理财观念，也不知道什么资产配置，在无知加贪婪加上对你的盲目信任的综合作用下，可能会把他们积攒的大半辈子甚至全部的积蓄全部给你投进去。所以如果你把你身边所有最亲近的愿意信任你的人际关系全部带坑里去了，想要靠你自己今后的努力来帮助他们挽回损失，这就难于上青天了。人是社会动物啊，请问你在你未来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要如何面对他们充满怨恨的眼神呢？资金可以放杠杆，人生没法开外挂，你的人生能用来工作赚钱的就这么几十年，你自己的钱都亏了还能可能赚回来吗？但是你把你身边所有亲友的钱都因为你而亏了，你得花几辈子才能帮他们都赚回来啊！但是我们的人生都只有一次啊，所以在过去两年此起彼伏的 P2P 的跑路危机中啊，或者是兑付危机中，受伤最大的还不是客户，而是这些基层的员工。之所以整个快路集团一直撑着说我不肯破产，但是因为魔都地方政府的介入太深了，他不希望这个公司彻底完蛋。但实际上呢，快路系的资金管理非常混乱，有几十亿实际上已经被稀里糊涂转移到海外去了，整个品牌已经彻底完蛋，严重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实际上是没有外来资金愿意去接盘做这个冤大头的，所以这个钱实际上是不太可能追回来的，只能一声叹息。再说第二个故事。话说啊，快路集团出事前的一年，影响更大的泛亚也出事了。当时力哥有个朋友的表哥啊，他就是泛亚的昆明总代理。注意啊，泛亚总部就在云南昆明，而他不是下面的区域代理，而是总部的总代理，就是哪块地方给谁代理权，他说了算。位置到这么高了啊，当年在日经榜没出事的那些年里啊，他一样，那做到这么高的位置嘛，当然是赚得盆满钵满啊，穿金戴银拆豪车。家乡的人看到小子，我去，这么出去，这么牛逼啊！反正他们也看不懂范亚到底在干嘛嘛。总之觉得，牛逼，这人行啊，有出息。他们觉得说，哎，你都已经做到这么高的位置了啊，你肯定知道公司内幕，你肯定懂。如果这个产品真有什么问题，那你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提前撤退啊。再加上当时买日经宝收益率那么高，而且日经宝又是一个随时可以赎回的产品，于是他整个家族什么什么什么三三三三三姨父二婶大姨全都买买买买啊，甚至连90多岁的奶奶也跟着一起买了无数日经宝，这是真的呀，我朋友亲自跟我说真的。结果呢，啊，不用多说了嘛，泛亚出事了，所有的钱全部现在里面拿不出来，因为泛亚真正的资金状况只有单九良以及他下面的财务总监这么几个人才知道，你就算贵为总代理，对不起，一样坑你没商量。再说第三个故事，哎呦，这就更加奇葩了啊！这也是真实的故事啊，这立刻知道真的。 很多年前啊，有一个工作很卖力的房产中介，因为他服务好了一位非常挑剔的老太太，就竭尽所能帮他买到了一套称心的房子。最后啊，老太自己都知道自己太挑剔了，遇到别的中介早就走人不干了，对不对？只有这个中介这孩子行靠谱，老太都感动了呀，说这样吧，你这年轻人啊，待人真诚，爽朗大度，思维缜密，头脑灵活，口才又好，是个人才，你看我要不要能不能帮你点啥呀。后来闲聊中啊，这个年轻人得知说，这老太的儿子就是快鹿集团的老板，就是已经逃到了加拿大去的施老板。这年轻人也聪明啊，知道说金融行业呢可能比这个房产中介更有前景啊，他就说老太能不能推荐我到你儿子的公司去上班啊。那老太说这当然没问题啊，对不对？我儿子公司这么大，多一个职位无所谓。那一开始呢，这施老板就没当回事，但因为老妈发话了嘛，那就行啊，老妈就这意思，就让年轻人到自己公司做一个底层的工作去吧。但谁知道这年轻人真不简单啊，工作特别勤快，是他的不是他的活都抢着干，销售业绩特别好，结果呢迅速被提拔，两年时间里面几乎被提拔到了整个金鹿财行副总裁的这么高的位置。但是又如何呢？就算你再有天赋，就算你再努力拼搏，如果你前进的大方向看错了，都是白搭。为什么力哥反复说不要完全相信任何一家金融机构？因为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可能公司顶层设计很好，但是到了下面就执行歪了。当年主席对文革的顶层设计其实也是棒棒的啊，对不对？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当年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有道理的呀。你看当年法国、欧洲包括拉美他们左翼文青，那也是激情澎湃，热血沸腾啊。可结果呢，好心办坏事。包括15年的股灾，政府想要救市那也是真心的呀。可结果呢，硬生生把中国券商头牌中信证券的顶层一锅端，全部关牢里去了。所以永远不要用巨大的利益去考验人性，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那些为了试探自己男友是不是对自己忠诚，然后却让自己的一闺蜜去勾引男友，最后男友跟闺蜜真的跑了，这傻姑娘还说男友真是，我就不知道怎么说这人生。你男友不傻，你闺蜜也不傻，傻的就是你自己，真的应该拿块豆腐撞死才对。正如力哥经常介绍过圣经里的主导文，他里面说，求上帝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因为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血肉之躯注定是战胜不了试探的。传统的嬴政宝都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各种各样的危机，而互联网金融行业出现危机的概率就更大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复强调一定要资产配置，理财最核心的理念就是资产配置，这样才能够尽可能分散风险。比如说力哥自己，我就投了10多家 P2P， 因为哪怕再熟悉的再信任的，我跟他们老板都已经见面吃过饭的这种 P2P，我的投资金额也绝对不会超过我投资的金融资产总额的10%，大部分可能5%都不到。注意啊，这还是我反复考察都认识他们老板的情况下，我也只敢投这么点钱。如果是那些我觉得好像还有点瑕疵的，我是不会碰的。而今天力哥讲这个故事，对于所有互联网金融行业的从业者都有更大的启示。第一，不管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公司对外宣传多牛逼，对内一看公司规模多大，老板看上去多靠谱，请一定要留个心眼，因为你做这个行业不是别的，是金融，你做的是钱的生意。第二，你自己辛苦攒下的血汗钱啊，千万不要都投入到自己公司的产品中，你就算给亲友推荐也要让他们做好资产配置，把一部分钱投进来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把自己全部的身家性命都押宝在你身上， 这个风险你承担不起。第三，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在挑选东家的时候啊，你自己得特别谨慎，避免去挑选那些个有较大潜在隐患的公司，这也是对你自己职业生涯负责啊。毕竟你还年轻啊，以后你可能会去再找其他工作啊。请问你在找其他工作的时候，你人生这一段简历你该怎么写？人家面试你说你这两年在看什么，你要怎么描述？你要怎么编才能够躲过搪塞过这一段不堪回首的职场经历呢？啊，你照实写说2014年到2015年我服务于泛亚，我服务于易租宝，我服务于金鹿财行。你这样写，你不觉得这将会成为你职业发展道路上一个永远抹不去的污点吗？你不觉得你在寻找新工作时，这段职场履历会降低你找到好工作的几率吗？哎，这种绝望到令人窒息的理财故事，过去已经上演了许多回了，未来可能还会继续上演。我只但愿，这样的事情永远不要发生在你的身上。